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呢是要来看大卫对上帝的渴慕。我们先看的是诗篇132篇，它是一首上行之诗。上行之诗总共有15篇，是从诗篇120篇到诗篇134篇，哈，这是其中的一首。耶和华啊，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可见是大卫自己写的。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哦，这到底是什么事啊？这么严重啊？我许了愿呢，我不进我的帐幕，我也不进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不睡觉，那不会他到底是失眠了吗？是什么事情啊？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他是关心这件事情。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找到了，就寻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耶和华啊，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愿，这是大卫的心愿。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名欢呼，因你，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这到底在说什么？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11节到12节，这是讲到大卫，上帝跟大卫所立的大卫之约啊，它的内容呢，我们今天没有把经文摘出来，不过它是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同时也是在历代志上17章啊。撒母耳记下第7章跟历代志上17章，大家记住了，一个是七，一个是十七，你就可以仔细的看这个约是怎么立的啊。好，我们看，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的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名大声欢呼。这是神自己要的，这是神的心愿。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好，我们这个地方第4片就是讲到神的心愿。可是我们刚才在第3片的地方呢，它是讲到大卫的心愿，对不对？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名大声欢呼，对不对？所以大卫的心愿跟神的心愿是一致的，一致的啊。好，这个是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到锡安啊，然后在这个约柜那边 才能够有神的同在。但是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就方便的太多了，因为是什么？因为主耶稣付了代价，对不对？所以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哪里就有神，有主自己在我们的当中啊。是的，还有另外一篇诗，我们今天没有做 PowerPoint， 就是说，当人跟我说来吧，我们去耶和华的殿，我们一起去耶和华的殿，我就欢喜，因为就可以遇见神了，对吧？可以享受到神的同在啊。所以我们要渴慕聚会哈。好，我们再看第五页。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会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因为那个约柜暂时放在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你看啊，你接待主啊，这约柜到了他的家呀，他就神的恩典就出来。因为什么？祭司大声欢呼啊，祭司披上救恩，对不对？祭司披上公义，圣名大声欢呼，而且是其中的穷人饱足，对不对？而且还有能力，是不是？仇敌羞耻，那个大卫的脚就举起来了，对吧？就发声了，对不对？所以有主啊，你就许多的恩惠，想不尽的各种各样的丰富就会临到了。哎，那大卫就非常的高兴啊，欢欢喜喜的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的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哦，跳舞哎，他太高兴了，所以他在约柜的面前就跳舞啊。跳舞是一种敬拜神的方式，敬拜神可以用讲的，用什么？大声讲的，对不对？还有呢，用这个举手啊，还有呢，用唱的，是吧？还有用跳舞的。我那个时候到我老牧师的教会啊，刚刚开始去啊，非常多的捆绑，因为我们中国人啊，很多的捆绑。结果有一天呢，那个聚会的时候啊，哇，那神的运行很丰富的当中啊，我突然就有感觉，你要起来跳舞。我说天哪，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就把那个感觉压下去。结果我的老牧师就说，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有人要起来跳舞。哎呦啊，我就只好顺服啦啊，就起来，也不知道怎么跳怎么跳。结果我就这样子摆动我的手跟我的脚啊，我是出于一种顺服的心啊。结果我就看到我就看到三根绳子，有两根已经烧毁了，另外一根还在燃烧。从那个跳舞以后啊，我觉得我就不太在乎人家怎么看我了，我只要顺服神就对了。因为我那时候起来顺服跳舞啊，我就身上至少有三个捆绑就没有了。哎，那么我的老牧师有一个非常好的同伴啊，叫林教师，他是40岁才到台湾啊，跟荣教师一起啊，他有德国人的血统，他是美国人，但是有德国人的血统。哦，这个林教师跟这个荣教师完全不一样啊，荣教师是非常的温和，非常的体恤啊，非常的怜悯我们，蛮有恩慈。这林教师就不是了，做事情就一板一眼，而且讲话非常的直啊。我觉得荣教师跟林教师都让我得到帮助，我们需要不同的人来帮助我们，有的时候两个人是相反的。林教师他跟我们做见证啊，他说他曾经学跳舞啊，学跳舞，那个教练啊教他们跳舞，那 有一次在练习的时候，那个舞蹈就是教练要把它这样举起来啊，举起来这样子。那结果不小心那一天教练那个手有点抖啊，他就摔下来了。哇，摔下来以后就是他知道他的一个地方的骨头移位，他自己晓得。但是他就是尝试倚靠神，他就说，主啊，我把这个移位的骨头交给你啊，我要你亲自的来医治他。结果有一次他那是在美国的时候，还在美国那个他们的母会，那有一次聚会的时候，诶，主就感动他要起来跳舞。那林教授是非常外向的啊，他不会这样子扭扭捏捏的什么啊，不管神叫我跳舞他就起来跳啊，他非常释放的跳。结果他口袋里的零钱就一路的撒一路的撒啊，经过的人都一直笑，因为那个是喜乐的灵，反正他跳过他面前的人，那个就一直笑一直笑。就后来他知道一下子那个骨头回到正确的位置，就是在跳舞的当中神就这样子彻底的医治了他哈。所以如果我们这边暂时不行，因为楼下有客人，就是说楼下有主人啊，我们如果这边跳舞的话他们就会说地震啊好，但是如果在会堂在教会里面，你如果觉得神感动你要跳舞的话啊，你就起来顺服，神会有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所以每一次那个祝福啊是随着顺服而来啊，神叫我们起来跳舞一定有他的目的在。第一，他是配得我们用跳舞来赞美他，你看像大卫这样子啊，哎，好，他是太高兴了就手舞足蹈。好，我们再看第六片，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跟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哎，还不是这样小小的跳，极力的跳舞，因为实在太高兴了，欢迎神，神回来了，神回到我们的当中了，他太高兴了。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把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了。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也就是说他的王后啊，从窗户里观看，所有的一切都看在眼里，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跳跃踊跃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为什么他会觉得这样跳舞会轻视他呢？因为他是公主嘛，他以前是公主，对不对？是扫罗的第二个女儿，所以有宫廷的文化啊，就是要高人一等，然后要非常的端庄啊，非常的有那种皇家的气派啊。所以他会觉得怎么这副样子啊，这太不成体统了。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大卫所搭的帐篷，一个帐篷啊，就是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以后，就奉耶和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给老百姓祝福。哎呦，好好哦，每个以色列人不论男女，每个人都有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众人就各回各家去了。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天在臣仆和婢女的眼前，都是在这些比较下人下阶层的人面前啊， 好像一个轻贱的人，无耻肉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但是讽刺他。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经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的卑微，自己看为轻贱，看自己为更加的轻贱。米甲是说你是王哎，我是王后哎。米甲的重点是在这里，可是他不懂那个属灵的意思。可是大卫讲出他的观点，这是在耶和华面前，我现在是王，但是我不是像你老爸那种王，那我要自己看为更加的卑贱。我不是说我因为是王我就尊贵，比人家高人一等，不是，他不是这样看的。所以22节，我也必更加卑贱，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卑女，他们是下人，对不对？他们倒要尊敬我。你看哈，主耶稣就是这样子。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不对？他是神呢、欸，他是神的儿子，他也就是神啊。可是他到这个世界上来，法利赛人看不起他，撒都盖人看不起他，文士看不起他，犹太人看不起他。他自己卑微，没有关系，你们看不起我不要紧，但是我讲的话你们要注意听。他们因为看不起他，所以他讲的话就根本听不进去。结果是什么？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在肉身上，一个人一辈子没有小孩，在以色列的文化上看起来这是一种咒诅啊。因为以色列的观念里面就是说，神的祝福有一种表现就是你多儿多女多子多孙，这个是代表神的祝福大，他一个都没有，所以这个是表示你没有神的祝福。那另外一个，在灵里头你没有属灵的儿女，因为你自己对神的一些法则，对神的一些看法，对神的价值观完全不懂。他对于神的这种文化完全不懂，他所懂的只有他那个残余的公主宫廷的文化，所以他没有办法生养儿女，因为他在邻里是非常非常贫穷的。好，我们来看啊，大卫渴慕神，那么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他的表现是怎样？第3节，虽有，这是诗篇27篇第3节，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这是最危险的时候了，哎，可是他不害怕，他非常的安稳。为什么？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不离开耶，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其实那时候还没有殿，对不对啊？是一个很简陋的一个帐篷。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的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们如果碰到军兵还安营哎，他们准备要住在这一段时间了，就是为了要攻击我，把我打败，但是我的心不害怕，看了这么多安营的兵我不会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 有另外一件事情啊，是比这个要怎么对付这些军兵啊更重要的，就是寻诚求耶和华。我人要寻求，一生一世在他的面前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他觉得第四节所讲的这个事情远远超过去解决第三节。有没有这么不实际的人啊？有没有这种不实际的人？我跟大家讲一个小见证。有一次我需要去搭公车，又要转了，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去带一个特会，是一个学校的团契请我去，可是那边比较远。好，那我要早一点出发啊。我要早点出发的时候，我就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就要拿我的钥匙，因为我出去的时候要用钥匙锁门嘛，对不对？哎呀，我的钥匙到哪去了？钥匙找不到了，天哪，好像是那个 bus 快要来了。结果你猜主怎么跟我说？请坐下来等候我。我说主啊，我平常可以等候你，可是现在不行啊，安静等候我。那只好坐下来闭上眼睛，哎呀，我一顺服，那个同在就下来了。哇，就享受那个同在，那个急啊着急啊什么的就在那个同在里面没有了哈。然后我就一直在等候主，后来主就说你赶快走，现在要出门了。我说可是我的钥匙还没找到啊，你就给我赶快走。好啦，这怎么走啊，那钥匙都不见了。然后快走，把包包拿起来，钥匙在包包底下，所以难怪一直找不到。所以有一件事要求啊，人要寻求啊，寻求主啊，寻求主绝对不会吃亏，知道吗？哎，结果我就赶快把门锁上，用我的钥匙啊，然后就用跑的到车站，公车还没来，那天公车 delay 了。所以什么事情神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他所要的是什么？一颗顺服的心。哎，我们还可以在更多的经文里面看见这件事。好，诗篇二十七篇第六节，现在我得以昂首，就我的头是举起来的，高过四面的仇敌。就说我们现在的视野啊，我们看到的东西是远超过现在这个环境。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那这个经文我们要来研究一下哈。Therefore, I will offer in his tabernacle. 我们要在他的帐幕里呢，献什么？喜乐的祭。I will sing, yeah, I will sing praises unto the Lord. 好，我们再看清楚一点。At his sanctuary, 在他的圣所里， I will offer sacrifices with shouts of joy. 我在他的圣所里，我要献什么样的祭啊？ Shouts of joy, 呼喊， shout. 有的时候我们非常喜乐，对不对？我们也许唱的歌是轻快的啊，可是他这个不止轻快而已，他是 shouts。笑就是什么喊的，对不对？欢呼啊，有的时候要大声啊，要这么大的大声，要献这样的祭。 Singing and praising the Lord with 什么 music。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赞美用讲的，用呼喊的，还要用什么？用唱的。这个就是灵歌。诗章是诗篇，颂词呢是赞美的诗本啊，灵歌呢就是即兴唱出来的赞美，即兴唱出来的赞美啊。比方 我们有旋律的，这个叫做 hymn， 对不对？啊，刚才雅梅带我们唱的歌都非常好听啊，那是 hymns， 那是诗本里面的歌。但是我们这样赞美赞美以后，今天大家赞美的非常好，我很明显的感觉到那个神的同在就这样增加。好，那还有一种呢，你跟着唱，你自己有一个 melody， 啊，就像小孩子一样，自己有一个 melody 出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我赞美你，我赞美你，亲爱的主，我宝贵你，就是自己可以编曲子，没有关系。你看那个小朋友会自己唱歌，对不对？你也不知道他唱些什么，但他唱得很高兴。我们就是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子啊，就是用音乐来表达我们对他的爱，用音乐来表达我们对他的赞美跟感谢，还有称颂啊，用赞美来发表。所以今天讲了两种新的东西，一个是什么？跳舞，跳舞，这是神所喜悦的，大卫，对不对？当神临在我的心，我要来跳舞，像当年的大卫王，是吗？当神临在我的心，我要拍拍手，像当年的大卫王，对啊，哎，啊，拍手，还有呢，呼喊，对不对？呼喊啊，还有呢，用自己即兴的曲子来唱赞美。那这个唱赞美，我要举个例子啊。我曾经到那个菲律宾啊，菲律宾有个汤大姐，她有一个教会，那就邀请我去那边两个月，跟他们做见证啊，跟他们讲这个各方面啊，好、哦。那私底下我们谈天的聊天的时候呢，郭姐姐郭大姐她就跟我说，有一次他们办特会，夏天的时候办特会，结果那个有个都已经十点钟了，都要睡觉的时候的，有个人有个姊妹就过来很紧张的跟她说，那个姊妹又犯了，又发作了，就是那个姊妹她不晓得是有点鬼附呢，还是精神本来就不好啊，她就在那边摔东西啊，让那个宿舍就很受搅扰，大家都不能睡啊，然后看她那个样子也蛮可怕的啊，因为她病又发了。好，那个郭姐要赶快去处理啊，那时候我还没有去啊，她是跟我讲以前的事情。那然后他一边去的时候一边就说，主啊我该怎么办，主啊我该怎么办，主就跟他说，你用唱的赞美，就这样子，你用唱的赞美啊。所以他就过去，那个好凶啊，那个脸也是很凶啊，他就过去抱着他，就是用唱的，主耶稣我赞美你，主耶稣哈利路亚，就是用当时他说用的旋律，就这样子唱唱唱，哎，结果那个姊妹就渐渐的安静下来，到后来他就说，我好累哦，我要睡觉，就是用唱的赞美。那这个见证就让我想到扫罗离开神，对不对？神的命令他没有遵守，第一次是撒母耳跟他说，你要等到我来献祭，你要一直等，结果那个时候非利士人的军队那么多，老百姓吓得不得了，对不对？然后那个士气差到谷底，低到谷底，然后老百姓有的就跑了，是吧？哎呀，这个不行啊，这样怎么打仗啊，非利士人要过来的话我们全完了，所以他就勉强的去献祭。他对上帝只有这种宗教行为，他觉得他只要献祭就平安了，就他的祭一献，其实他没有资格献祭，对不对？君王没有办法献祭，只有祭司才能够献祭啊，要等到那个撒母耳过来啊，结果他祭一献完， 撒母耳就来了，所以他不能等啊。一个认识神的人可不可以等？可以等，有一个很大的笃定，有一个很大的忍耐，这是出于信心，是不是？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很亲密，所以撒母耳就说：“你做糊涂事了，以后你的国位不保了啊！”这是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呢，是在对付亚玛利人的时候，因为在出埃及记，在他们前面的时候，那个十七章，耶和华已经宣告了，我们以色列要用。永永远远与亚玛利人什么征战，所以他要把他亚玛利要把他灭绝啊。结果他打了这一仗以后，他跟百姓爱惜那些上好的牛羊，还有爱惜亚玛利人的王叫做亚甲嘛，嘿，亚甲没有灭尽。好，撒母耳过来，他说：“啊，耶和华所交代我的事，我都已经完全遵守了。”撒母耳说：“那为什么我的耳朵里面会听到牛叫啊、羊鸣啊？那是什么回事啊？”他说：“哦，是因为百姓啊、嗯，他推责任，是因为百姓爱惜他们，那我就照着他们的意思做。实际上是他自己也有份。”而且还做了纪念碑嘞，要让老百姓知道这件事情是他率领的这些军队啊打赢的。他认为是纪念碑，但是在上帝看来呢，更坚定的你的国离开你了。结果马上怎么样，神就允许邪灵啊来折磨他，每次那个邪灵来的时候，他就是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啊。所以人家就举荐呢、啊，举荐一个会弹琴的啊，来帮他驱魔啊。其实我个人是认为，并不是在乎那个琴会弹，而是在乎那个弹琴的人。所以大卫他从小啊，就是。很苦了，父母亲不要他，撒母耳要去告他的时候，七个哥哥从撒母耳面前走过去，都不是，神都不是，我不看外貌，我看人的内心。那撒母耳就问他老爸，你所有的儿子都在这吗？他说哦，他想起来还有一个小的在放羊，他说你赶快派人去叫他回来，我们才可以吃饭，他不回来我们全部都不用吃。这么看重他，结果那个小牧童啊过来的时候，神就跟他说就是这个。所以他在他的那些弟兄当中就用油膏了他。其实他们那些弟兄也都，他的那些哥哥也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膏他是什么意思，他们一定没有想到这个他们最忽略的最不在乎的放几只羊的，就是将来他们的王，将来是要做他们的王，神就在预备新的王哈。好，我们看27篇，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那这一定是有重大需要的时候了。你说神回答他什么？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跟神祷告，对不对？主啊，求你垂听啊，求你连续我啊，求你应允我啊。那我们很希望说主好啊好啊，可是主不是这样子，他不针对你说的那件事情回答我们，他说哎，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这就很像我刚才，主啊，我的钥匙在哪里，我的钥匙在哪里，求你赶快告诉我钥匙放在哪。他不跟我讲这个，对不对？你先坐下来安静等候我， 这跟我们的向往是完全不搭嘎，对不对？可是神是觉得这件事情比马上告诉你钥匙在哪里更重要。好，我的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所以他的苦难是从小就开始了。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那可见他这一辈子都是需要神的恩惠，对不对？所以他这一辈子都很多的苦难了。然后历代至上这节经文，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这是我们的人生指南，要我们一起念一下，请。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闭上眼睛，请。要寻求耶和华和他的能力，寻常寻求他的面。好，我们看下面。哦，这是另外一次大危机啊。他去投靠那个非利士人，以前他是专门杀非利士人的，可是他被保罗被那个扫罗王追杀到一个地步，他只好这个去投靠他以前的杀的敌人大卫。和结果啊，非利士人就给他一块地叫做喜格拉啊，你跟随你的那600个人，你们就住在喜格拉好了。那大卫呢，就在喜格拉到处的去打亚玛利人，或者是其他的异族啊，然后得到的贡物就拿来献给雅吉，那雅吉就很高兴，他以为他真的是攻击他自己犹大人同胞那个南部的地方，大卫没有跟他讲，因为他所攻击的那些异邦啊，他全部把他杀光光，免得他们透露消息。对，然后他得到的那些羊群啊牛群啊，他就拿来献给雅基，所以雅基非常的喜欢大卫，他觉得他很忠心。那这一次他们又出去了哈，出去到各个地方去打仗去了，就回来的时候想不到被亚玛利人那个城都烧了。而且你仔细的看这段经文啊，撒母耳记上30章，那个神啊，哇，我们的神太奇妙了，他把他的那个两个妻子啊，一个是亚希暖，一个是亚比该，都掳去了，还有其他的那些跟随他的600个人，有的已经成家立业了，就是有儿女还有妻子啊，全部都掳去了。但是他特别加上一句话，都没有杀他们，只是把他们掳去而已。那么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一直哭到没有气力，大卫的两个妻也被掳去了，大卫甚是焦急，他当然也急了啊，因为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啊，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所以你就看出来，如果像是普通的领袖，碰到这种时候一定会慌的，因为平常都是大家团结一致对付外面的仇敌，对不对？可是这个时候是内讧，哎，是里面的暴动啊，要拿石头打死他。大卫很震惊，这个震惊哪里来的？就是他平常的一点一滴，随时寻求耶和华和他的能力，常常的寻求他的面，对不对？就是这些属灵的操练 花上的代价，学到的功夫累积下来的。所以到了这种时候的时候，他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他不慌。一般的话绝对是乱了方寸了，对不对？他可以这样子的镇定。然后呢，他也什么都没有了，跟那些600个人一样，通通都没有了。所以那些人就哭啊，哭到一个地步，要打他，要把他打死啊。大卫跟他们一样，什么都没有了，可他有一样东西是夺不去的，是什么？神。哎，心，他心里头的神，他就可以求问神了。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一定追得上，都救得回来。多好的答案啊，哎，多好的答案啊。好，我们跳一下啊，中间就不讲了那个细节了。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大卫所夺来的牛群、羊群，都随他的人，跟随他的人赶在原有的群畜前面，说这是大卫的掠物，是因为他率领他们打了胜仗。好，下面呢就是他得胜有余啊，他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例。那个时候600个人去追啊，有200个人因为前面已经哭啦，还有前面已经有征战啦，没有力气啦，没有办法过那条河啊，过去去追啊。那个大卫就说，好，那你们就留在这里看守，看守我们的器具啊，那其他的人就专心带着刀剑去追了哈。结果回来的时候呢，哦，那些灵性比较不好的跟着他的啊，因为他们全是乌合之众嘛，因为自己什么窘困的啦、欠债的啊，才会来投奔大卫啊。他就说，这200个人只要把他们自己的妻子啦、儿女啦、牛羊啦给他们就好了，我们其他的掳物啊一样都不给，因为他们没有去打仗嘛。大卫就说，不可以这样子，是前线的跟后方看守器具的一样的，因为他们并不是偷懒，他们是实在是没有力气了。所以他定下了一条非常慈爱的这个律例啊，同得掳物。所以大卫很，这个地方就是预表耶稣啊，他非常非常的慈爱，其实他也是非常的公平啊，因为那些人是没有力气了，而且他得到的那些掳物他分给好多人了，分给他的犹大的朋友、犹大的长老啊，很多很多，他都是这样分出去，他不要自己还有跟随的人全部拿，他分了很多出去，感谢那些长老们。好，62篇，刚才我们所看的是第几篇呢？
27篇，
哎，撒母耳记的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62篇，大卫的诗，照耶杜顿的做法，耶杜顿是他的一个诗班长，交与灵长，灵长是那个，那个叫做什么？
诗班的指挥。
哎，诗班的指挥，对，灵长啊。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的，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以前我念这条诗歌的时候，说我必不很动摇，就觉得很绕口啊，这什么意思啊？你要么就说你不动摇嘛，你要不然就说我你动摇得很厉害嘛，你为什么说我不很动摇呢？哎，我们就只好去看英文怎么翻了啊。Truly, my soul wait upon Lord. 我等候神，但是是真的等候， 就是真的在等候，而不是说一边等候一边脑子在想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Truly my soul waits upon God. From him comes my salvation. 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He alone is my rock and my salvation. 这个是他主观的经历。他就是我的 rock， 他就是我的 salvation。He is my defense， 他都是我的保障。I shall not be greatly moved， 现在才看懂，我不会动得很厉害，我不会这个厉害的动摇，哦，好，但是他有长进，你再看。我的心呐，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这一样的哈。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只有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处，我必不动摇。这个就没有什么狠啊，嗯，绝不动摇，一点摇都不动。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I will not be shaken， 刚才是 moved， 这个是 shaken， 这都一样啦，这是不同的版本哈，有的翻成 greatly moved 或者是 greatly shaken， 那这是另外一个版本。 I will not be shaken or discouraged， 就是上胆啊。On God, my salvation and my glory rest. 这个是 rest on God. 我的救恩还有我的荣耀都放在神的身上。就是说我离开神有没有荣耀？没有。我离开神我有没有救恩？没有。但是在神的上面我就会有救恩，就会有荣耀。 He is my rock of unyielding strength. My refuge is in God. 他是我的磐石，是什么样种类的磐石呢？是 unyielding， 永不屈服的。这个力量啊，是到此到底都不会屈服的，它是一个很得胜的力量，它是一个征服的力量，它不会屈服，不会投降的这个力量。它是这种力量的磐石啊，所以我的避难所是在神里面。我们可以稍微对比一下，到后来啊，那些以色列人或者是犹大人，他们后来分裂了嘛，啊，北国是以色列，南边是犹大，他们有没有说 only， 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有没有这样？没有，他们的磐石是到哪去找？亚述，或者呢埃及。结果有没有笑啊？没有效，完全没有效，对不对？嗯，好，而且被掳了。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去把亚述当避难所的，去把埃及当避难所的，无效。只有神是我们真正的避难所。所以这个最后是，前面是大卫自己的经历，最后一句话他是用他的经历来劝我们大家要时时的倚靠他，在他的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去找亚述讲，也不要去找埃及讲，不要去找别人讲，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好，诗篇63篇， 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诗。无论刚才我们看的62篇，还有更早看的27篇，还有现在看的63篇，都是在他的儿子亚沙龙背叛他追杀他的时候。你想到那个心伤不伤啊？又伤心又危险，还躲避他的儿子啊，亲生儿子写的诗。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他不会说神啊，你看这个逆子。他不控告亚沙龙，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你知道旷野，犹大的旷野就是沙漠嘛，干没有水，疲乏逃命啊，跑到那边又没有水，所以神啊，下雨吧，新神迹吧，这地方从来不下雨的，可是我现在需要水啊。他不是这样子祷告，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这好像很不实际哦，马上需要水，需要食物啊，需要有一个住的地方啊，他都不 care 这些，他就是神啊，神啊，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就是讲到那个会幕的经历，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们来研究这一节啊，你的慈爱，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最重要的是命啊，对不对？啊，怎么会慈爱比我的命还要更好？那我们想想，倒过来想，如果我的命很长，但是我的命里面没有慈爱，没有爱，没有神的爱，这个命好不好？不好。所以有我那个时候得6个癌症的时候啊，神的爱这样子的浇灌我，我真的是了解了这句话。我这个时候到主那里去太好了。那我的女儿说不行不行，妈你一定要活过来。她那个时候还在读初中还是高中，读不知道读几年级。
十年级
啊。哦，好，妈你千万不要这样说，也千万不要这样子想。可是真的有神的爱，你绝对满足了。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这也是一种赞美的方式啊，或者是祷告的方式。还有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赞美你。你从前面跟这个对比一下啊，从那个犹大旷野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这能够搭嘎吗？完全不搭嘎，是不是？所以大卫就是一个疯子，他就是一个疯子啊。他的问题要解决，那些跟着他逃亡的人的问题也要解决啊。他不管啊，水在哪里，食物在哪里，好，还要睡在哪里，他还有一张床也算是不错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床，可能就普普通通的，人家把他搭了一个床可以睡，那其他的人大概就是直接睡地上了。他这些现实的问题他都不 care， 他在那边享受啊，饱足了骨髓肥油，这是讲到那种最满足的，在那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他在神的里面这么饱足。我不知道那些跟随他的人会不会生气啊， 我们的伙食怎么办呢、啊？我们的水怎么办？哎，感谢主啊！因为你曾帮助我，多少次的危难，神都那么信实的帮助他，我就在你的翅膀下印下欢呼。所以他知道神以前是这样做的，所以神是一样的，他不会改变。我心紧紧的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其实讲这种话，我相信大卫还是心痛，所以他叮嘱那些要去跟亚沙龙的军队打仗的啊，他说你们一定要恩待那个少年人，千万不能杀他，了解吗？嗯，结果那个约押，结果那个亚沙龙最漂亮的是他的头发，哦，那个、头发剪下来都有一个很重的重量，可是他死呢，就是因为他的头发，他那个就勾着那个树尖啊，那个树枝啊，他就马就跑掉了，他就悬空在那儿。哦，那个约押，你知道吗？神就是这样，你该死就该死，就约押就过来了，拿那个兵器就给他刺头啊，结果就打赢了嘛啊，他们的主脑都已经死了，还有什么仗好打？结果有一个人啊，就要跑去报信，结果另外一个叫亚西马斯的啊，他也要报信，他说你报这个信，这不是好消息呀、啊，应该是好消息，打赢了嘛，对不对？可是大卫的亲生儿子死啦，他说不要不要，我还是要报。他说好了好了，没有领赏的信，你愿意报，那你就跑去吧。跑跑跑跑跑，超过前面那个人，跑到那个前面去报给王。那王不是问打赢了没有，王就是问那个少年人平安吗？哎呀，你看到这边哦，你真的是心很痛啊！你想想看，老年的大卫，他的心情是怎么样？他只关心少年人平安吗？他说。我没听清楚，哈，撒了一点谎，就是说王啊打赢了，那么多人在欢叫啊，然后讲一些什么话我没听清楚，我就赶快就跑来跟你讲打赢了。他很在乎少年人到底有没有平安，结果那个本来跑在前面的后来跑到了，就跟他讲这个消息，结果王就一直哭啊，他说亚沙龙，我儿我儿，我巴不得我为你死，这是很爱他吗？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亚沙龙是因为大卫犯罪而死，因为他杀了乌利亚，对不对？他抢夺人家的妻子叫做拔示巴，所以他犯了罪以后，根据神的律法要赔四个，一个命要赔四个命。所以后来第一，八十八跟他犯罪生的孩子，那个婴儿死了。第二是谁啊？暗嫩长子死了。第三个是谁？亚沙龙也死了。所以他知道这是报应啊。我巴不得为你替你死啊，因为知道亚沙龙今天死了是第三个，还有第四个，那是在所罗门王的时候哈，是，唉，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够违反神的律例跟法则啊。好，你看哈，那个在那个撒母耳记，应该是下啊。记载这一段打仗的历史啊，就在那个竹林里面， 结果被那个树枝扎死的比那个刀剑打死的还多。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在想起本国的人呢，同胞兄弟啊，一个拥护老王，一个拥护新王，那新王早就在暗中就是收买人心了，所以跟随他的人不少啊。现在新王要起来压迫自己的父王，对不对？哎呀，这个，然后就打仗啊，在竹林里面打仗，有的被刺死了，有的被刀剑杀死了。你想想看，这种场面，大卫看了多难受，我们看了也很难受，对不对？骨肉相残啊，好，所以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就是跟随亚沙龙的那批人。但是王必因神欢喜，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好，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也许后面有些时间我们就来亲近主，好不好？我们来操练啊。